现在舆论界都在用特朗普 2.0 这样的数字时代语言来形容特朗普的二次执政。其实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与特朗普打交道也是第二次了。明年1月份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习近平可能如何启动与特朗普的关系和美中双边关系？有分析人士揣测，为了应对特朗普新政府，习近平可能会重整其对美工作团队。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由于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都是新上任不久，习近平与他们两人的会晤格外引人注目。美国政府开启的新篇章将推动北京与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期的纵深视角邀请资深独立媒体人王健来分析。
王健先生，首先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来坐下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热门话题啊。现在啊，就是舆论界啊，对于特朗普返回重返白宫，都是用的 2.0 这种说法啊，用的这个数字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语言。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与特朗普打交道实际上也是第二次，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接下来是习近平的 2.0 来迎战特朗普的 2.0。我们现在总体上来说一说，就是习近平的 2.0 在他在处理美国事务的时候会与他的 1.0 会有什么不同，那么习近平将会如何来重新启动美中关系？
习近平的 2.0 和这个和习近平的 1.0 差别很大。习近平 1.0 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8年左右，那个时候习近平刚刚完成接近完成第一个任期啊，他开始准备第二个任期。那么实际上现在习近平是进入了第三个任期，第三个任期习近平处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习近平还要面对李克强等其他的这个政治上的盟友或者是对手，都可以这么讲。但是现在习近平没有对手，他是日本把他叫做一人体制，他没在政治局里面全是他的人。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习近平 2.0 等于就是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但是习近平面对的局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首先就是经济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现在习近平 2.0 他经济和2018年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顶点啊，那个时候顶点。为什么会有东升西降？那个时候东升西降就是因为经济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好。那个时候经济基本上习近平看到的是应该是最好的场景。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习近平会一开始跟川普是对攻的？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这心态是不一样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中国经济越过了2018年的顶峰，开始往下走。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时局不一样啊，经济的状况不一样。那么还有就是中国现在在地缘政治的关系也不同。中国那个时候刚刚出来东升西降，战狼外交开始全面出击。那到现在呢，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是基本上是掰了，跟欧盟的关系也掰了。跟欧盟关系掰掉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对欧洲来说那是个非常大的威胁，安全威胁，没有妥协的安全威胁。中国支持俄罗斯，对欧盟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战略选择。所以实际上中国跟欧盟也掰了。那日本韩国就不用说，日本韩国他们没有战略，没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他们只能是站在美国一边。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习近平的 2.0 基本上是外交孤立啊，这是第二个局面。 那么第三个局面就是国内的形势。国内形势大家知道，最近一连发生一连串的事件，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个某种程度的乱的形势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远洋捕捞，然后这个老百姓现在很多无差别攻击啊，开驾车冲到体育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冲突到处都在发生。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老百姓的反抗越来越多啊，所以你现在前一阵子珠海的这个越野车冲进体育中心啊，死了非常多的人。所以这个局面其实习近平的 2.0 跟习近平的 1.0 差别巨大。在这个条件之下，特别是经济的情况下，那么对待川普啊，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一直强调的一条就是要加征关税 ,60% 的关税，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这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投资不用说，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现在直接在往下走，房地产往下走，投资肯定是不好，因为房地产占到投资的40%强，房地产不好，投资不会好，这是第一个。消费，大家收入下降，裁员减薪，收入下降，消费一定是下跌的。那你投资下跌，消费下跌，那你就靠啥？靠出口。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川普要征收60%的关税，那这个问题压力就非常的大，因为你剩下三驾马车，剩一匹马在跑，这匹马他还拿箭来射你，你怎么办？那中国迎战没有本钱，这个时候迎战跟2018年的情况差很远。2018最后还是习近平妥协。签城下之盟，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形势比2018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习近平有更多的选择吗？我觉得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川普说要加60%关税，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是个泰山压顶式的压力。
从最近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啊，还有20国集团峰会，那么最近是刚刚这两个峰会在几乎是在同时啊前后召开的。从在这两个峰会上，中国和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活动这种动作，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北京要应对华盛顿的这种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招式的这样的某种端倪？
20国集团峰会是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露面，有一段前一阵子他就没有露面，现在第一次出来。第一次出来，显然习近平也是要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因为在整个的格，其实中国的对外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着中美关系展开。做其他的动作都是辅助中美关系，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对中国来说，资金、市场、技术，很多东西来自美国。美国要是跟中美国关系掰了的话，对中国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看这两年，你可以看得到，中美关系不好，对中国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的问题是，20国集团峰会这一段时间，习近平在这些国际场合露面。露面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就是把中国的信息带出来，就是说中国是在积极主动的走出去的。因为如果你要对外的搞经济，你必须有更多的贸易伙伴。那中国就重点推哪些呢？推地球南方，世界南方，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南方国家。南方国家是西方国家够不着的地方，那么中国就去经营，能不能经营出一个局面来，现在不好说。但是至少中国是通过和南方国家的交往，向世界展示它独特性， 独特性。所以他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提高这个知名度，提高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作为他的一个布局，回应即将发生的大战。
我们都还记得习近平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就是刚刚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时候，西方世界曾经一度还是看好他的，觉得他可能会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是随着2018年这个修宪之后啊，西方社会好像对他有点彻底失望了，然后就整个西方社会啊开始对他展开了某种这样的围堵。那么这一次他要应对特朗普的 2.0 了，那他会不会以某种新的形象再重新向世界、向国际社会来展示自己？
他其实做了一些调整，这调整发生在哪里呢？发生三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今年七月份开，这七月份开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就是一个习近平在政治上做调整的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决定呢，就是把继续把改革开放作为这个中共的一个最核心的政治路线，只不过他把这个改革开放拆开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啊，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表述啊。那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向世人再次展示，我不是不要改革开放啊，我还是要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对中共其实蛮关键的啊。西方国家是因为改革开放接受中国啊，让中国加入世贸啊，让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循环，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机会。那么中国人民也是因为改革开放改善了生活，获得了新的机会，获得了新生。所以无论是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大家对改革开放是接受，是认为是好的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是有两个变化的过程啊。第一个变化过程就是习近平的反腐啊。习近平通过反腐获得了他的权力，获得了他控制中共的权力。那么逐渐的他发现强化党，强化这个自己的权力靠什么？靠社会主义，他要靠社会主义来强化他自己权力。所以他为什么这个道路一直在往左边拐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左转获得更多的权力啊。他最后通过二十大夺得了第三个任期，然后他也消灭了他的政敌，他成为一个一人体制的这个叫什么专权的中国史上权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但是他发现当他获得第三个任期，他修改宪法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在西方是不被欢迎的啊。当西方发现这个人又回到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又回到了原来的专制政权的时候，西方国家是在排斥这个政权，怎么办？这里面怎么办？经济又在转差，虽然他获得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统治却面临的危机，因为经济不好啊，经济不好，西方国家排斥，所以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就是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定。通过这个决定，他最终要求的是什么？最终要求的就是一个是简直改革开放，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他继续作为一个旗手啊，作为一个旗手向国内向海外都展示他一个新的面貌。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仅仅是针对特朗普新政权的问题，而是他要通过这个调整来改善和西方的关系。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在第二个任期到第三个任期的这个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看到很明白，国进民退，这边是强化 强化中共的领导，不断的政治上是左倾的，所以实际上他仅仅通过三中全会的这一个动作，很难说服中国的老百姓，很难说服西方国家认为他已经回到原来的路上，他已经回到改革开放的路上，没有人相信这一条。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习近平通过破坏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获得他的第三个任期的。那你能相信一个破坏了邓小平政治遗产的人，他说他又回到了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上，你先相信吗？我不觉得有人会相信。所以这个动作他做是做了，但是西方我觉得西方不见得接受啊。
您刚才提到就是邓小平的这个政治遗产啊，那个邓小平在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遗产，他当初这个所奉行的、所提出来的是就是那种韬光养晦、不出头啊这样的一个啊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我们都还记得是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胡锦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呢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他在访问墨西哥，然后在和当地的华人华侨见面的时候，批评西方国家，他说是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那么我们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也不去折腾你们，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动，特别是在这个国际社会，就觉得是中国是不是这个外交政策要有所改变？当时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还不得不专门有这个发言人来做了一次澄清，说这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变。所以这个事件大概可以认为是现在所说的这个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发端吧。那么最近啊，是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北京似乎开始慢慢的要脱离战狼外交这个路线了。那么在未来的美中交往当中，北京是否会彻底的摒弃战狼这样的路线，而化身为熊猫外交？
战狼外交其实不太准确，战狼因为他只是很凶的样子，他只是表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话穷凶极恶，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外输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影响力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中共的资源有限，比较穷，没多少钱啊，所以他在向外输出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到啊，其实他的输出力量很大的，这个越南战争影响很大，这个越法战争影响都很大很多次，所以实际上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输出啊。那只不过呢，战狼外交是一方面中共的经济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中共控制了大量的资源，这个资源超出大家想象，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习近平觉得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过时了，我们地球我已经藏不住了，我已经没办法低调了，所以我只能高调了，而且底下的人也拍马屁，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等于是什么，让中共其实回到了一个不加掩饰的对外输出的状态，这就是战狼外交。那么向外输出什么？向外输出影响力，向外输出它的意识形态，向外输出它的地缘政治的议程啊，比如说一带一路，比如说亚投行，比如说中国在各地寻找这个军事基地等等，中国全世界买港口买码头，全世界买，到处买，因为他有财力，他有资源，他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习近平讲的那些话当然不是真话，他自己关起门来就哄哄大家就算了。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 day one 就没有停止过，那只不过现在藏不住了。那你包括你网络攻击，中国对外的网络攻击，那中国的黑客组织非常厉害， 基本上组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黑客组织，而且它有激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但是现在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第一个，习近平过去大概五六年时间，他非常高调，而且他非常有效的在推动他的对外的进程啊，这些进程让所有人都感受得到。那很多西方国家就非常警惕，西方国家也警惕，他就开始准备，开始应对，然后就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各种组织，各种做法就开始来了。那这些做法对中国来说，你以前大家不留心不留意，你稀里糊涂就达到你的目的了。你等西方国家开始明白过来，开始把这个篱笆筑牢一点，你可能就不行了，你就未必能够实现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在全球的其他它的各种议程，它现在变得没那么容易实现。原来花个千八百万我这事就办了，你现在可能花一两个亿也办不成。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你偷偷摸摸就给它办成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都防着你，你没那么容易实现。然后当然就最重要的是经济垮，经济一垮你的资源就有限，那原来是没有底线的给钱，没有底线给钱有什么买不下来，都能买下来，这是最终的结果。所以呢，你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会放弃他的战狼外交吗？在我看来不可能，这是不可能。这跟什么有关？这跟中共的属性有关。中共的他的政治愿景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把红旗插遍全球是共产党的政治属性，这个属性决定了他不会停止他的对外输出，只是按照不同的条件，按照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张扬一点规模大一点，有的时候没那么张扬规模小一点，有的时候你看得见有的时候你看不见，只是这个区别。他不会停，他绝对不会停。这个不是某一个共产党说中共是这样，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会向外输出的，没有无一例外。
我们最近注意到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啊，在近来就是特朗普又当选之后呢，在努力的想和这个特朗普啊，特朗普因为现在正在这个组建他的这个内阁班子嘛，就说正在和这些特朗普有可能就组建到他的班子里头可能的人选去取得联系。因为在这过去的这几年啊，据说谢峰呢他一直想着和华盛顿这共和党的人士去见面，但是好像不是很成功。据说最近他是在他的官邸接待了得有几十名前美国官员还有中国问题专家。你怎么看这一动向？
这件事情其实在延续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状况。现在你看到就现在谢峰也好，包括中国的外交系统也好，他们面对这个特朗普的过渡班子或者是这个新的团队，他们吃闭门羹，这个没办法建立这种联系。这个状况其实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中共做美国的工作花了大本钱，花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中共的统战系统从情报系统一直到统战系统建立了非常广泛的联系，有官方的民间的半民半官，以官为主以民为主，各种各样的层次的和美国的这种社会的联系。但是中美贸易战一打，川普一声令下，咔嚓全切断。所以基本上这几十年中共建立的这种联系全部切断。切断到什么程度哈，就我 那个时候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的，他说到最后是中国外交部也好，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好，和美国国务院的联系只能通过传真机来电话。 所以关系非常的僵，双方没，就那个时候中国想做美国的工作没办法做，做不到，因为没有联系。这件事情当然现在你可以看中国跟拜登政府的关系正好翻过来，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特朗普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差不多是这样的关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谢峰遇到的情况和当时的这个叫什么当时的驻美大使崔天凯遇到的情况是差不多的。那现在的情况是特朗普政府当然也不会永远不跟他联系，一定会跟他联系，一定要跟他谈判，因为双方一定要达成一个结果来。但是主动权在特朗普那边，不在习近平这边。这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什么？实际上最终反映的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实力的差距。我讲过很多次，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实在是非常的大。那美国在很多时候是基于很多全球性的考虑要跟中国去交往，这是拜登总统现在经常做的事情。他我们不能够任性，我们还是要保持沟通。他是从全球格局全球范围之内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扔掉的话，中国跟美国两个站在一起，这基本上美国可以不理你，因为美国可以不理你，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也好，和其他的领域的交往也好，实际上中国是一直处于下风。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所以他没办法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所以在很多问题，特朗普为什么可以和习近平的交往变成我们看到的那样子？因为特朗普啥都不管，我只管一样东西，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这样一来的话，习近平就没有牌打了。就没有牌打的话，那就结果就是为什么会签第一阶段协议？第一阶段协议非常特别。川普说我这个过圣诞前我就要签，打电话过去，习近平我要现在就要签，马上就要签。习近平就签了，刘鹤就跟他签了，没办法，因为什么？没有，中国承受不了不签的后果。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当时的情况。你现在的情况，比当时来说，那可差很多。你现在你想一下，那个时候，中国有没有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没办法发工资？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吧？当时有没有这些这个这里一会儿掉一辆车，那里又汽车冲的人群里没有吧？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还是欣欣向荣的，大家都觉得中国经济挺好，没有人觉得中国市场不行。那现在你去问一下跨国公司，至少有一半认为不行，对吗？你又问一下美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美资企业，至少有40%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不行了。那个日资企业至少有60%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不行了，这就是形势完全不一样。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说，特朗普也好，习近平也好，其实他们两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他自己的 position， 对方的 position， 他们很清楚对方的状况是什么，而且他们打过交道，他们俩性格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理解对方，这场仗不复杂，真的不复杂。只不过呢，你要看到，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周边的影响，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台湾因素怎么样去影响，比如说香港，比如说现在最敏感的是香港。香港你刚刚过的这个判这个45个民主党。那美国要是真的不高兴起来，那港元分分钟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这美中之间的这种官方的这样的交流啊、沟通啊。我们还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亚太经合还有20国集团峰会举行的这个同时，媒体啊，就是舆论界没怎么太注意到，2024年的中美政党对话是在深圳举行的。 因为有这两个峰会嘛，所以这件事儿就没太引起舆论界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未来你觉得北京是不是会在这就是民间或者人文交流这个方面呢，去采取一些新的动作，或者叫另辟蹊径？
民间外交是中共的传统，也很管用啊。所以中共利用民间外交做了很多的工作。中美关系当中，民间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拉住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政党这种交流，政党交流其实对美国来说，美国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中国在乎，因为中共执政党。中共永远执政，所以他对政党交流很在意。那当然你当他拿出政党交流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剩下的渠道不多了，就是连这个都拿出来了。所以民间交流，我觉得受两件事情的影响。第一件事情就是特朗普这个。反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的影响，这个对中国是有影响啊，对民间交流是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记得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啊，这个七所学校啊，叫什么？这
国
个
防
中
妻
国
子。
啊，七子啊，这七所学校是特朗普手上搞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其实很清楚。中共有哪些路径可以到他的门里头来？他知道哪些路径能到他的门里头来？他想留哪些路径就留哪些路径，他不想留的路径全部会切断。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这个中国这边可以做，都可以做，原来的那些路径都可以做，但是问题是，你做了这么多年。对方很清楚你是这些东西，他如果不想的话，那咔嚓就切断了。就实际上，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就是这么干的。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跟第一个任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有个任务，是什么？连任，他需要连任。所以为什么中美之间最终会达成一个协议，而不是继续打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朗普，我要连任，我需要你买我的东西，所以呢，特朗普对习近平来说是可交易的，所以习近平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他们交易了，所以呢，签了第一阶段协议，最后这件事情就平息下来，双方最终还是能够正常交往，但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他不需要再连任了，又不能没有连任的可能了。那如果中国还认为特朗普是可交易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这里面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在第二个任期，特朗普会变得没那么需要交易。那很多，现在你看很多官方，中国官方的那些分析的论文，分析中美在未来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影响。大部分都认为特朗普是个商人，啊，他是可以交易的，啊，以这个为前提去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互动模式，我认为这是错的，特朗普不需要跟你交易，我已经没有那个《金融时报》里面提到一个这个谢峰在问一个问题，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特朗普要什么，对吧？你要搞清楚特朗普想要什么，他。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着什么问题？他认为特朗普是可以交易的，他才问特朗普要什么，那我给你交易呗，意思就这个意思。但事实上，特朗普可能是没有第二个，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可能就不愿意跟你交易，那你怎么办？这对中共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他不跟你交易，那你怎么达成协议呢？所以现在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特朗普现在已经提名了参议员卢比奥来担任国务卿，当然了，最终参议院会不会批准啊，来确认这个还不好说。 卢比奥呢是两次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无论卢比奥是最终是不是能被参议院批准来出任国务卿，北京这次会不会调整他的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来应对特朗普的这个新政府？
这是个好问题，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一直认为王毅只是个过渡人物，因为王毅是驻日大使，王毅是个知日派啊，他不是知美派，所以实际上王毅做这个外交部长，是中国对美关系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他对美国真的没那么熟啊，所以是不是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外交部长？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我是习近平，我会换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换谢锋也不一定，因为谢锋你已经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你这段时间整个拜登的这个任期，你差不多大部分都在这里，所以留着谢锋，那后面再来一个更能反映，哎，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刘建超会不会回来当外交部长？这个值得关注，但是从做对美工作来说，刘建超会比王毅要强一些，因为刘建超还是比较熟。
我们再说说这个中国和英国的这个关系啊，在这20国峰会期间，习近平和英国首相，也是刚刚这个上任不久的首相斯塔莫举行会晤。斯塔莫在这个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就，呼吁说，中英两国应该是建立一种一贯，就是持久的这样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自2018年以来中英两国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从斯塔莫的语气来看呢，似乎是比较乐观。不知道中英关系接下来是否会有所改善，两国关系有没有可能会回到以前那样？中英关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切的这样关系，还有没有可能回到就是，比如说2018年那个时候？
中英关系好不了，因为有香港，香港是中英关系之间的一个障碍，不是通道，不是渠道。斯塔莫工党他们想改善中英关系，拿到一些机会，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因为你想一下，英国有一批从香港跑到英国那边去的人。他们在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非常不喜欢英国政府跟中国政府搞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香港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人认为现在的香港是一个可以，让原来的香港人生活的地方。所以，中英关系这是第一个，就是英国内部也不愿意中英之间走那么近，因为有香港的问题。这其实这里面是有政治包袱的。英国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它实际上在内部是有政治包袱，有香港人这些因素在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中国的眼里，英国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中共一直没有把英国放在眼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对中共来说，他从英国那里拿不到很多东西，这是核心的问题。英国跟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英美之间的联盟没有人可以插手得了、插得进去的。这跟欧盟不一样，中国愿意建立跟欧盟的关系，为什么？欧盟跟美国之间，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是好是坏的。所以呢，中国在欧盟之间能够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打得进去楔子，但是英国跟美国之间。他们之间，中国打不进楔子，那你浪费那时间干啥？所以中英之间好不到哪里去，中国也不会在英国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他知道英国人对中共的看法很清楚、很清醒、很明白，非常单一、非常简单，所以中共也不上当，英国跟你搞个关系他就应付一下，仅此而已。而且有个香港在那里，香港没有美国出手。英国自己也动不了，所以英国动不了，他就搞好关系，搞好关系只是一个虚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英关系走不远，这 就是看中美关系翻不翻脸。中美关系要是翻了脸，英国也跟着一起翻脸，就是这样，差不多就这样。
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和欧盟啊，就是首先我刚才正要问你，就是说你觉得接下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中国的对外政策，习近平的对外政策没有中心思想。为什么讲没有中心思想？就是他乱的啊，他自己打架。我们经常讲，习近平会经常会被自己绊倒，一不小心自己把自己绊倒。你想一下，在中国最核心的对外政策当中是中美关系。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美国展开的，这个逻辑如果成立的话，你就很清楚，中国一定要做欧盟的工作，中国做欧盟的工作才能做美国的工作，他一定要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打个蝎子进去，所以之前才会有中欧投资协定，中国投资协定最后被欧洲议会给停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是个重大的挫败，重大的挫败中间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忘记了，就是习近平在做欧盟的工作的时候，他忘记了他的主旨是什么？他的主旨是中美关系，他没有忘记了这个核心。结果他最后乌克兰战争一爆发，他就按照他自己心里的召唤就走到了普京的那边，那你往普京那边一站，欧盟就不会站在你一边了，你这关系就没办法处理啊，怎么处嘛，对吗？普京在打乌克兰，打完乌克兰就继续往下打，那不就是其他国家了吗？就是欧盟了吗？所以这个问题对欧盟来说，欧盟你本来你欧盟还有不同的意见啊，我有的人说我要跟中共好，有的人说我跟中共不好，我不想跟他好。但是当你站在普京一边的时候，就没有人再说我要跟中共好了呀。为什么？因为你在支持普京啊，支持俄罗斯啊。你支持俄罗斯，后果是什么？那他一直打过来，不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吗？所以这个结果就是，他又被自己绊倒了。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对外政策，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中心思想。原来中心思想就中美关系，你现在的各种中心思想，为什么？因为习近平觉得他的全球利益更多了，更广泛了。但是如果这个局面倒并不完全是错，但是问题是，当你要解决美国的时候，你没有这个中心思想，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跟他实力悬殊太大了，你只有。把其他的东西全部放下，全力以赴解决美国，你才有机会跟美国达成某种协议。那你这边又搞一下这个，搞一下那个，你可能最后你得罪的还是美国。那美国要搞你的话，你实力差距这么大，你搞不过他呀，这是核心的问题啊。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美关系，在这次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啊，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和习近平举行了一个他们两人之间的首次会晤。石破茂也是刚刚上任不久啊，而且石破茂，还在过去曾经被中国方面认为是一些人认为他是亲中派啊。那么接下来你觉得中日关系会有什么新气象吗？
石破茂见习近平，大家有没有留意他的表情？非常的僵硬，看到吗？这个不苟言笑，非严肃，非常严肃啊。那当然，他做这个表情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因为前面有深圳日本学童被袭击被刺身亡啊，这一头有解放军战机入侵领空。日本国内的情绪是非常清晰，非常明确。而且是情绪高涨，就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对我们不友好，对我们形成压力，搞我们事情，这就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石破茂他跟习近平见面，他就板着个脸，毫无表情，但是做给日本摄影师看的，赶紧拍了，赶紧在国内放，就这意思。 那中日关系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局面？中日关系原来是叫政冷经热，就是政治上没那么热乎啊，经济上很热乎啊。日本的企业跑到中国去挣钱啊，中国也靠日本拿很多的技术，所以以前叫政冷经热。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政冷经冷，为什么？日本的日资企业在跑。日资企业跑的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原因，你日资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啊，制造业、汽车、车厂这些，车厂这些在跑，为什么？中国市场挣不着钱，中国市场为什么挣不着钱？因为卷得厉害，卷得厉害的原因是什么？卷得厉害的原因，中国政府又把事情办砸了，把什么事情办砸了呢？习近平不是要搞新质生产力啊？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新质生产力，或者我们叫电动车，电动车是新质生产力，那政府就补贴，大量的补贴这些电动车，那电动车产能就哐当就上来了，产能一上来呢，那就打价格战，中国打，海外也打，到处打价格战，电动车的价格一下就下来，电动车的价格下来，那燃油车就不用卖了。对吧？你燃油车二三十万，电动车10万不到，你说买谁的？这个又便宜又好，而且非常卡通，非常手机化，那都到处都做广告。所以呢，实际上中国的电动车把中国的燃油车给灭掉了。然后电动车的产能，中国的电动产能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中国可以生产全世界的汽车，再加30%。中国的电动车的产能有这么大。所以电动车又不挣钱，燃油车也挣不着钱。那燃油车挣不着钱，日本车都是在中国都是卖的是燃油车，那怎么办？那就撤呗。那么日本车厂撤，其他也在撤。那你这现在6月份搞一次日本血统，918再刺杀成功一次，然后抓这个日资企业的高管，抓了十几个。这日本企业吓得够呛，所以都在跑，所以原来是政冷经热，但现在是政冷，经也冷，看你有什么东西拉得住它，拉不住它。中美关系，然后日本就趁着钓鱼岛事件啊，你天天搞我，搞这个海警船过来，天天这个船过来，那个船过来，搞我，搞到最后，从安倍开始。日本就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走到现在，日本的自卫队就剩名字了，啊，出国没问题了，啊，出国没问题了，联合军也没问题了，派兵也没问题了，就剩下改个名字，再改个和平宪法，啥都改过来了，所以你这两下一变，中日关系又到这个地步，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石破茂见习近平？习近平笑嘻嘻的，石破茂脸板着的，态度就是
确实。
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实际上，日本现在发现，日本以前每年在中国有大概3000亿美元左右的顺差，现在有没有？没有了呀。日本企业在中国挣不着钱了，挣不着钱，那我以前看钱份上，你天天让我反省历史，我就哈哈哈，是。那我现在都挣不着钱了，我为什么好，我就不说了呀，我就不理你了呀。所以中日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不行，它进口就少了，进口少了的话，你看得非常明显的就是核废水的排放，核废水排放，中国就非常非常强硬，基本上用了所有的外交力量去压制日方，就是要让日方服，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服。结果日方没服，没服，最后中还是中国自己妥协，中国自己妥协，这下子就翻盘了。过去30、40年，日本基本上是不说养中国鼻息吧，基本上还是给中国面子的。那这一把一翻过来，那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面子？不用给你面子，你靠我呀，你的那些芯片靠我呀，对吧？中国的芯片。现在基本上荷兰那边是堵住了，现在就剩下日本了。日本还在卖点设备、卖点耗材给中国， 日本要是不卖耗材，那中国所有的芯片厂全要关掉。中国现在在求日本啊。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习近平二点零以后的这个对应特朗普二点零，外交团队刚刚说了，说说他的经贸团队。最近看到彭博社有一篇报道，说是为了迎接特朗普的这个二点零版的贸易战，习近平呢很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对美的这个经贸团队。当然，这个报道当中提到一些名字了，都是现在啊在职的，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副总理何立峰啊、王文涛、王受文，王受文应该是贸易代表啊。我没记错的话，还有潘功胜，
副部长，
廖敏应该是财政部副部长吧，是吧？
对，
这么一些名字，你对彭博社的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啊，那个时候是刘鹤，刘鹤是对美的总负责啊，基本上是总负责啊，就除了经贸以外还有更多领更广泛，其实更广泛的就是刘鹤在抓这件事情。那现在何立峰跟刘鹤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何立峰本身他的经济背景并不那么强，他跟刘鹤还是有些差距的啊。刘鹤的经济背景还是更强一点，刘鹤对经济的把握还是更他刘鹤掌握的权力就比刘鹤何立峰要大啊。然后刘鹤他在这个圈子里待的时间也长，所以何立峰从能力从资历的角度来看和刘鹤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现在人民银行行长包括这几个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名字呢，老实讲呢，都不是精英团队啊，这都不是精英团队，所以主要还是要看何立峰啊。但是何立峰自身呢也不是那么厉害，所以实际上对美的所谓的团队呢，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你要知道，当年刘鹤见这个。见美国的这几个人，他们可以直接对话，各个层面也对进行对话，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经济可以全面对话。刘鹤是可以做到的，何立峰还是，虽然他现在管的范围跟刘鹤是一模一样啊，甚至有些地方比刘鹤还要多，但是你可以看他能够，你就看这个叫什么，你就看现在这个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到发改委，这发改委是他原来就发改委的主任，发改委做的这事情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新东西，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东西，就是你走不出来一条新的路来。你现在的局面，如果你按照原来的路走的话意味着什么，就是如果你按照原来的路走的话，你肯定不如刘鹤。刘鹤当年是签了城下之盟啊，他刘鹤还是拿了一些东西回来的，但是你不如刘鹤，而然后你的条件，你背后的条件，你跟那个时候，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相比，天差地别，那你能拿到啥？所以如果你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这场交锋。我不能说胜败，这里面不存在胜败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想拿到的，中国有什么条件去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团队，我老实讲，我不看好这个团队，因为从何立峰开始，都不是特别强的人啊。
那他们还有没有就是来应对？特朗普这个新的第二任期的这个贸易战的话，他们就说来应对的这种工具箱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用的工具来应对特朗普的这个第二2.0版的这个贸易战？那北京还他会不会就是也采取就是这种反制或者报复性的这样的措施应对这样的 贸易战。
在这个中方的工具箱来说，最核心的就是人民币贬值，这是最核心的工具。如果是我们讲的是针对特朗普60%的关税来说，这个中国的主要的工具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人民币贬值，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啊，就是我刺激我国内的经济，对冲。对我的产生的经济的影响，核心的主要是这两个方面。但是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在下降，所以实际上中国能够动用的财政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中国的工具箱里面有工具不一定用用。工具不一定管用，不一定好用啊！你比如说，第一，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肯定是管用的工具，因为你对我关税，我让人民币贬值，那我的价格还是会回来一些，那我还是能够进口到你那去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人民币要是贬值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资金会跑掉啊，或汇率是。我们叫汇率是资本的砝码，阀门啊。你汇率上升啊，资金就流入；汇率下降，资金就流出啊。这就是阀门。那你把人，你如果面对特朗普60%的关税，你不可能人民币贬值贬个3%、5%吧？那不可能，没有意义。你肯定是大幅贬值，你才能够对冲那个影响。如果你大幅贬值，意味着什么？那资金肯定是使劲跑。你想一下，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在下跌，资产价格靠什么维持？资产价格靠资金维持，我们叫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啊，讲的就这个。如果你资金往外跑，你资产价格就要跌吧？资产价格讲的无非是讲的股市跟楼市呗。你现在最敏感的是股市楼市，你敢吧？所以实际上我们讲它的工具箱里面贬值是个工具，是的。那你贬多少呢？贬多了呢，钱跑了；贬少了不管用，这中间拿捏着分寸，不好，这个工作不好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刺激经济，刺激经济用刺激经济的方式啊，增加投资啊，增加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案的，包括这个发改委以旧换新啊，我给钱补贴给你，你买个新的，这样的话我工厂有新的订单。这是什么？这叫提前透支需求。这不是，它不是原生的市场需求，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需求提前给支付掉了。但换了以后就不会再换了，对吧？这个管用吗？管用，立竿见影，马上销售数据就上去，GDP 数据就上去。但是你管完了就没了的呀。所以这些管用的，你不长久。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什么？这都不是中国经济需要。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改变结构性的调整。中国是靠投资、靠借钱投资、靠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不断的投资。所以中国不断的在投资，一年中国投资20-30万亿，投资固定投资非常疯狂。但是这个投资，你最终你要借钱，借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债，现在中国的债还不起，你没办法持续下去。中国要改变什么？需求，老百姓消费变成订单，工厂开工，你赚到了钱再去消费，这就是正常的需求，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老百姓没钱，老百姓没钱的原因是中国把钱拿去干什么？拿去做投资了，老百姓工资很低，那你要调整这个结构。调整结构的意味着什么？政府要削减开支，要是把钱给老百姓，你觉得中共会这么干吗？中共不愿意这么干，为什么？钱握在我手里多好，我习惯了钱装在我口袋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不我专制权力干什么？我要独裁干什么？我不就是想怎么花怎么花吗？装我口袋里最好。那现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不搞。他搞的全是 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有后遗症。中国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和拜登举行会晤的时候，大家表示愿意和美国新政府来合作，但是呢，他当时是说要提醒美国做出明智的选择，来不断的探索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这样的正确的道路等等。习近平的这个明智的选择指的是什么？他期待美国怎样做？
他当然希望美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啊，原来的路径上去啊，跟中国搞好关系啊，中国可以把货卖给他，美国再把技术给他，再把资金给他，那当然好啊，对中国来说多好，发展我的经济，然后我可以在世界上推行我的政治议程，那中共最喜欢就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问题是，这个美国发现不行啊，你最背后的政治议程是要把我干掉，我怎么跟你玩，我就不跟你玩了呀，就掀桌子呀。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要掀桌子呀。那习近平说别，我们还是，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们还是有好处的等等，讲一堆这样的话。但对美国来说，我从你那里没得到啥，我原来以为你会改变我，你变成我的一个大市场，我去你那，我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原来你拿了我的技术发展军事力量，发展军事力量最后来对付我，我怎么能干？美国发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就不干了呀。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关系会破局，破局的背后是什么？美国也不是一天得出这个结论的呀，是从川普打贸易战开始的呀。川普打贸易战，本来是川普是说我上台以后看看你们这些人都占我的便宜，你搞一下，我把你们赚的便宜给捞回来。特朗普是这么个想法，不复杂。结果习近平说不行，你搞我，我也搞你，这个打起来，打着打着就开始翻旧账了嘛，就翻旧账。那川普政府就开始研究这个习近平到底有什么战略意图。这翻着翻着就发现原来共产党是要跟我分治啊，要跟我改变现在国际秩序啊，要把我从这个领导者的位置这样踢下去啊，那他就不行了。那这最后贸易战打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这个意图是有问题，意图有问题，战略意图有问题，那就是我的敌人呗。这美国的国策改变，实际上这个国策的改变是从特朗普到拜登两任总统接力把它完成。完成之后，你现在习近平说我希望我们还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你桌面上说的话没有人相信的嘛，对吗？你背后你做的那些事情才是真实的呀。你天天你养的一堆黑客组织天天来黑我，你的宣传团队天天在骂我，你的各种各样的动作，你在我所有反对的事情你都支持，我所有支持性的东西你全部反对，对吗？那我怎么做？我还不清楚你的战略意图，我清楚的很啊，所以没有用。这个习近平见拜登，给拜登下了画了七条线，七个原则，这讲给特朗普听的，但是没有意义啊！你画这个有什么意义？你想一下，两国之间两国交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实力，靠嘴巴没有用。
好，那非常感谢王健先生啊，今天抽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来坐下来聊了这么多的
很高兴，很高兴
话题啊，非常感谢啊，谢谢。
谢谢。